蒋干过江要顺说周瑜。周瑜得着报告一笑，众位，曹操的说客来了。当时周瑜胸有成竹，马上把众将找过来，如此正般，正般如此，怎么这么给我准备？遵令。众人下去准备不敌，周瑜亲自率人到江边迎接。再看选拔的这些人，头戴花帽，身穿锦衣，牙赛众星捧月一般保着周瑜来到江边。就见蒋干、蒋子义率领一个青衣小童昂然而到。哥俩一见面，蒋干先说话：“公瑾，哈哈哈哈，别来，我养护。”周瑜赶紧还礼：“子义，数载光阴未见，甚是想念，怎么天让你来到东吴不成？”子义：“难道说你与曹操做说客来了？”一句话正点着蒋干的心病上，他一哆嗦：“啊啊，公瑾，我与足下分别多载，甚是想念，今日特来江东叙旧，怎么能做说客呢？”“
不，
虽然我周瑜不怎么聪明，但是听玄哥必知雅意。子义，难道你还骗我不成？”蒋干一听脸红了：“公瑾，如此多疑，蒋干告退。”转身要走，周瑜过来一把把他抓住：“子义，不必多疑，既然不是做曹操的说客，你我多相聚些日子有何不可？里边请。”一直把蒋干拉到中军宝帐，分兵主落座之后，周瑜非常高兴：“来啊，传我的令箭，叫将佐头目所有的英雄赶奔帐中相见蒋子义，我的哥哥。”一声令下如山倒。再看东吴的文官武将排了两大溜，来到中军宝帐参见都督，由周瑜一一给蒋干、蒋子义做了介绍。蒋干一看，东吴的文官都是哪官不带，武将都喷银铠，太整齐了，心里头也是不住的羡慕。无怪乎周瑜敢跟曹丞相开战，果然兵精粮足，不能小看。这是他心里的话。介绍完毕，周瑜一抖袍袖：“来啊，今日大家在宝帐之中就坐，不要像往日那样排摆作案。”两旁边把桌椅板凳挑摆开了，文东武西，大家按次序坐好。周瑜脸往下一沉：“各位，这是我同窗好友、结拜的把兄弟蒋先生。虽然说他在江北保着曹操，但是这次来不是为官方的事，专门叙旧看望于我，绝不是给曹操做说客来的。诸公不要怀疑，来呀，排摆酒宴。”军中盛排宴宴，周瑜又告诉奏起军中得胜大药，下面五药齐名，招待子义。蒋干心里的翻上翻下：“哎呀，我奉曹操所差，就是来顺说周郎，这周公瑾封的这口太紧了，我在什么地方能张嘴劝他呢？”他心里正在疑惑，就见周瑜吩咐：“太史慈听令，在今日酒席宴前，我们只是叙旧，不谈曹操、东吴两家的军事。在酒席宴前，有敢谈论军事者，
杀无赦，
把宝剑摘下来付给太史慈，命他身为监酒。
得令。
再看太史慈胸赳赳气昂昂，接剑在手，坐了马椅子，两个眼睛瞪着酒席宴上，看看谁贪国家的军事。人家别人谁贪，这就是给蒋干看，蒋干吓得直冒白毛汗，一个字儿也不敢提起。就见周瑜谈笑风生，子义，我多年不喝酒了，尤其在两军阵前开兵建仗，更要忌酒。今见故人，我心高兴，在保障之中破例，咱要一醉方休。来呀，换大盅，把大酒盅拿来。周瑜传令，今天一醉方休。蒋干只可假意笑着在这陪着。周瑜跟他左一杯右一盏，喝的转眼之间酩酊大醉。然后他晃晃悠悠站起来，子义，来来来，随我到外边观看。
是是是。
蒋干不知道什么事儿，周瑜领着他出了中军保障，来到后面，用手一举交军场。子义，你来观看。蒋干捋着胡一瞅，交军场内，东吴的军兵如狼似虎，正排演阵法，真是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步兵在前，马兵在后。再看江岸上，水军们正在进行操练，口号整齐呀，阵法严谨，真是了不得。周瑜领他转了一圈，然后问他，子义，东吴的兵精壮否？
啊，果然如狼似虎，真是精练。
子义，随我来。周瑜又把他领到后帐，用手一指东吴的凉台，堆积如山。子义，你看我东吴的粮草充足否？
哎呀，都督，粮草堆积如山，太富裕。
子义，我跟你说这么一句话，想当初你我同窗念书之时，欲何曾想到过今日？周瑜的意思，我们那个念书，你能想到我有今天当了大都督吗？蒋干赶紧奉承，
以我兄之才，当了都督也不为过。
子义呀，大丈夫处事，欲知己之主，外托君臣之意，内结骨肉之亲，言必行，计必从，福祸共之。吴侯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委以重任，纵然有苏秦之口，张翼之舌，顺说我周瑜投降，我心如铁石，安能动也？这几句话整个把口给封了，暗示蒋干、蒋子义，你就有苏秦之口、张翼之舌，你也白费，免开尊口。蒋干何等聪明，这心里当时就凉了，表面上还得奉承啊啊啊！是是是是，都督果然大丈夫也。说着二次回到保障，周瑜吩咐一声，来呀，重新摆酒。酒宴又摆下来，周瑜左一杯右一盏，喝的是个醉。由于高兴，把袖面一挽，战袍脱掉，把宝剑摘下来，在酒席宴前亲自舞剑。他舞了一手九花剑，九九八十一招，先前一招一式比较慢，你能看见手眼步伐怎么动，后来越舞越快，越舞越快，就见剑光缭绕，多人的耳目，就好像一座白光相仿。 文官武将大家齐声喝彩，周瑜捂着捂着又慢下来，嘴里面唱开歌了，一边舞剑一边唱。他唱的是丈夫处世兮立功名，立功名兮为平生，为平生兮乌江醉，乌江醉兮发狂生。众将喝彩相和，眨眼之间灯蜡辉煌，又重新饮酒。蒋干在一旁呆若木鸡呀，皮儿笑肉不笑，心里跟油烹的一样，一直饮到深夜。蒋干实在喝不下去，啊都督，干不胜酒力，你醉意。所以我说过，军中敬酒，但是今见好友破例饮酒，一醉方休。来来来，你再喝三盅。不不不不，我实在是喝不下去。既然子义不肯赏脸，我自己独饮。周瑜一扬脖，又喝了三大盅。好嘛，都要吐了。都督，不要再喝了。周瑜一摆手，众将退下。他一伸手把蒋干抓住。子义，你我分别多年，甚是想念。想当初你我同榻相连，今日旧事重演，来来来，你我仍然许在一处。把蒋干蒋子义拉到自己的寝帐，两个人在一只床上睡觉，周瑜在里边，蒋干在外边，把帐帘放下。哎呀，周瑜躺下了时间不大，冷不丁的一翻身，哎呦，吐了一地。蒋干这心里这个难受，心说好，你乐的这模样，你知我这心多难受。哎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心说我怎么对得起丞相，我弓拉的太满了，我回去没法说呀。看来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人未曾办什么事儿，不能把弓拉得太满，应该留有余地。哎，我这书白念了。睡不着觉像滚钉板一样，蒋干偷偷的在床上起来了，把鞋蹬上下了地，往旁边一瞅，左右都是刀枪架子，正中央两面翻卷云子的办公桌案，能有五尺多长。再往桌案上观看，一盏银灯半明半暗，蜡花有多长。公案上文房四宝，笔墨砚瓦，还摆着一摞子来往的书信，还有几本兵书。自己睡不着，消磨时间吧。蒋干拉了把椅子坐在灯下，拿过一本书来一看，皇宫三略，又拿过一本翻了翻，吕望六韬，再拿过一本的孙子兵法，这些他都看过，不愿意看，把这几本书放到旁边，一看这么一摞子是往来的书信，他翻来翻去，突然在下边翻着个大信封，借灯光不看，上面有这么几个字：蔡瑁、张允、锦城、周都督。喂，蒋干心说话，这怎么回事？蔡瑁、张允是丞相手下的都督，怎么与周郎有书信往来？难道说里边有什么诡计不成？哎呀，蔡瑁、张允呐、我倒要看看你们俩想干什么。他回头听了听，周瑜鼻息如雷，这才放心。再听听帐外没有动静，赶紧把这封信打开，借灯光定睛瞧看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： 蔡瑁、张允等降曹，非为高官厚禄，乃排于形势。经我二人想办法，愿意把曹兵困在水寨之中，但得其便，即将曹操的人头砍下，献于都督。早晚江北必有人到，便有官报信物见衣，先辞进福。蔡瑁、张允，
啊，
哦，怪不得在三江口折兵损将，我们打了个败仗，闹了半天，蔡瑁、张允是奸细，明着保丞相，暗中向着东吴，这还了？要不是我蒋干过江，谁能知道如此秘密的大事？看着他都冒了白毛汗，两个手颤抖着把这封信揣到自己的袜筒里头，心想这回可得带走。他还想再看别的信，就在这时候，周瑜在床上一翻身，蒋干吓得一口把灯光纸灭，赶紧上了床，钻被窝里假装睡觉。刚躺下，就听周瑜含糊不清地说：“子义，子义
啊，都督，你用什么？”“
子义，不消数日，我叫你看曹操的人头。”哈哈哈哈。
哟，蒋干一听说什么？过不了几天看曹操的人头。
转眼之间，周瑜又说了一遍。子义一想，要知心腹事，单凭背后言。
公瑾，
公瑾，你方才说什么？再问什么，周瑜也不回答了，他睡着觉呢。鼻声震耳，又不说话了。
哎呀，蒋干在被窝里待着，心如火烧，恨不能盼着天亮快走。
尤其他偷了周瑜一封信，他知道周瑜这个人办事十分精细，一旦发现书信没有了，非要自个儿的命不可。
这天亮怎么这么慢呢？哎呦，可要了我的命了。
正这时候，他就听帐外有脚步的声音，帐篷的门一开，外边进了一个人，隔着帐帘呼唤周瑜：“
都督，都督清醒，都督醒来。”
蒋干直溜钻被窝里头，把脑袋一蒙，假装睡着了不知道，叫了半天就见周瑜这才醒过来。周瑜假意的一愣，我来问，什么人睡在我的身边？
都督您忘了，这不是您的好朋友蒋干蒋先生？
哎，我一生谨慎，怎么能把外人留在我的寝帐之中？
都督，您快起来，有主要的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江北来人。还没等说完，叫周瑜给打断了。假意的趴在蒋干的身边，
子义，子义，哎呦，蒋干在被窝里蒙着脑袋，也假装睡着了，
呼唤了几声没人回答，他就发现周瑜披衣而起，穿鞋下了地，跟那个人出了帐，两人上了嘀咕去。蒋干一想，我得听听。撩被窝下了地，高抬腿轻落足，蹑足潜踪，隔着门听着，把脖子探了有多长。就听周瑜问：“何事唤我？”
报告都督，江北来人。
谁派来的？蔡瑁、张允二位都督，他们说急切不能下手。下边的话就听不着了。蒋干把脖子梳多长，耳朵拉了多长，也听不见。不过这阵他就知道肯定蔡瑁、张允是奸细。就听周瑜说了最后一句话：“
好吧，按原计划办。”
哼， 周瑜转身往里走，下面眼看，赶紧自溜钻到被窝里，又假装睡觉。周瑜这次回到里面，子义，子义，你喝水吗？子义，你用什么东西吗？他还装大呼噜。周瑜把衣服脱了，躺下，这回沉沉的睡去。不到五更天，蒋干就起来了，赶紧把衣服整理好了，迈步出了寝帐，一直到了江边。人家东吴有巡逻兵，拿灯笼一照，这不蒋先生吗？天不亮，御下何往？烦劳众位，禀报都督。就说蒋干先要告辞，免得影响都督的公务。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当兵的也不阻拦，到了江边，他找着自己那只船，又找着带着那个青衣小童，跳到船上吩咐一声回去。这个小船是直接回奔曹操的大寨。大天大亮啊，蒋干这才回到水师连营，弃舟登岸，又到了中军保障。曹操正着急等着，一见蒋干在外头进来，心花怒放：“子义，你回来了！”“
回丞相，我回来了。”“
不知顺说周郎之事怎么样了？”“
哎呀，丞相啊，
周公瑾心如铁石，非言语所能动也。”这一句话，曹操脸沉下来，劝也不行，说也无用，被他窥视水军，大败于我，真是脸面丢尽。
丞相，您别生气，虽然这一次我顺说周郎不成，我为丞相探了一件机密大事。
哦，什么机密大事？
这，请退左右。
曹操一看有重大的事情，一抖袍袖，文武都退出去。蒋子义看了看左右无人，扶到曹操的耳边：“
丞相，大事不好！你毛毛，你还有脑袋吗？”“
哦，到底是什么事？”“
你先看看这封信。”
在袜筒里，他把这封信拿出来交给曹操，又把自己所经所历的事情一五一十对曹操详细讲。曹操不见书信便罢，一见书信气得肝胆竭裂，蔡瑁、张允焉敢如此？这回这火可压不住了，喊完了分一声：“来，扫鼓上战！”鼓响三通，文武到齐。曹操传一声：“快传水军都督蔡瑁、张允见我。”这俩小子正操练水军，这些日子忙的睡不好，吃的不香，不知道怎么给曹操打溜须了。听说曹操令箭调他们俩，赶紧进了中军保障：“丞相在上，蔡瑁、张允给丞相磕头。”曹操扶着桌案看了一看：“蔡瑁、张允，我想今日就与周郎开兵见仗，你们两个看怎么样？”“
哎呀，丞相不行啊，事出突然，战则必败，现在水军还没操练好呢。”“
多晚能操练好？”“
月底差不多。”“
等要等月底，我的人头早就落到你们手了。左右来啊，推出去砍了。”
刀手往上一闯，把蔡瑁、张允撕毛裸袖往外就拖，俩人口喊冤枉：“
冤啊，丞相啊，冤枉啊，我们法犯何律，罪犯哪条？”
曹操不说话，刀斧手敢不听，到了外头把俩人人头砍下。
可那块刀也下去，俩小子脑袋也掉了。曹操也回过味来，曹操想：“坏了，我上了周瑜的当。”“
哎呀，蔡瑁、张允要真干这种事儿，鼻涕也不相符， 我任何一时上火不辨真伪，这哎呀，
曹操这心里恼悔的了不得。但这个人呢，嘴可不认错，恐怕丢失他的尊严。文武问丞相，蔡瑁、张允真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因何将他二人斩首？
因他二人怠慢军法，身为慢军，故此斩首。望诸公大家多多努力。
是。
虽然蔡瑁、张允一死，命毛玠、于禁代替水军都督之职，两个人跪倒了给丞相磕头，代替都督转身出去。于禁也好，毛玠也好，他俩对训练水军呢，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，这个外行干什么能干得好？但是没有别人，这件事情马上就传到东吴，有细作报过大将。周瑜一听蔡瑁、张允死了，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曹操啊，我借你的手去掉我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。鲁肃赶紧问都督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周瑜洋洋得意，把自个儿的计划从头到尾一讲。鲁肃也乐了，伸出两个大手指头来，以都督如此聪明，破曹操不难呐，哈哈哈哈。哎，周瑜忽然想起件事，子敬，我施展这个计策，满营之中并不晓得，恐怕瞒不了诸葛亮，请你赶奔诸葛亮的周中，看看他的动静如何。
是。
鲁肃赶紧到江边，诸葛亮坐那小船里头，彼此一见面，鲁肃先说了几句客气话：“孔明先生，近日军中甚忙，抽不出身子向您请教，多有得罪。”诸葛亮一笑：“子敬，我也对不起你，东吴那么好的事情，我还没向都督贺喜。”
孔明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哎呀，子敬，你怎么能瞒我呢？你来是什么意思？还不是周瑜叫你来探听我的口气？听说蒋干中计，曹操杀了蔡瑁、张允，拔掉都督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从今以后这两个敌手没了，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吗？我听说曹操让毛玠、于禁带水军都督，这两个人不懂水性，怎能操练水军？曹操的军队83万，早晚要断送在此人之手，这又是一喜，因此向子敬说明。鲁肃一听呆若木鸡，这诸葛亮这是神仙，什么都瞒不了他。就听诸葛亮说：“子敬，见着周都督之后，千万别说我知道，如果你说我知道，周郎必要害我。”这鲁肃说了两句话，回到中军保障，他不会说瞎话，就把诸葛亮刚才所说的一切向周郎做了报告。周郎把眼睛瞪，什么？他都知道，这个妖人要不早除，必为我害，周公瑾才要再次陷害孔明。